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3月27号是一年一度的世界戏剧日，在这前后呢，就会有很多和戏剧相关的活动和论坛。前几天啊，我参加了一个关于传统戏曲在新媒体时代如何破圈的分享活动，大家都在谈戏曲艺术融入当下生活的新路径、新方法，也在探索戏曲表达的新样态。听从业人员聊了很多，我则想起了我前两天在江苏大剧院采访的上海京剧院著名京剧演员李军。李军出生于梨园世家，国家一级演员，梅兰芳京剧大赛金奖得主。他专攻余派、杨派老生，基本功扎实，嗓音条件好，还拉得一手好京胡。台下的李军呢，也是多才多艺的，操琴、击鼓、书法无一不精，还因为酷爱读书被圈内公认是极具书卷气的演员。正是这样一个非常符合大众传统印象中京剧表演艺术家形象的李军，却在退休后当起了网红大 V。 他坚持做视频、开直播、宣传京剧、分享生活，拥有海内外的粉丝无数。他是怎么想的？他是怎么做的？或许这也是传统戏曲在新媒体时代尝试破圈的一种回答。日前啊，由史一红、李军主演的上海京剧院新版《大唐贵妃》登陆江苏大剧院，在南京连演3天，好评如潮。我则有幸采访到了唐明皇的扮演者李军，今天呢，就想和您一同来分享这位网红老生的戏剧新生活。
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的老生演员，姓李，名军，字准书。
那其实我们今天要先跟大家来聊到的是李军老师这次来到我们江苏大剧院给我们带来的《大唐贵妃》中唐明皇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其实这个人物您在第一版的时候就已经饰演过，那个时候您就是和我们的石老师搭档来出演这样的两个主角的人物。那这次的这个新版里边您依然是出演唐明皇，但是这个人物好像有了一些侧重的不同。
对的，因为原来演呢都是一段一段的，就是各演各的，你知道吧，没有一个连贯性。那么后来呢，就是2019年的时候把这个戏重新恢复，重新打磨，就是让我跟姐姐呢就是一个人贯穿到底。这样呢就是增强了他的故事性，一个是增强故事性，再一个呢就是提高了就是每演员对人物的刻画，对人的刻画。因为你要从年轻演到老，说这个漫长的过程，就是这是一个人的一个心理路程，是吧？而且尤其唐明皇这个人物，他跟一般的人不一样。他打造了开元盛世这个人物，他文攻武治，他是对大唐确实在那个盛世过程当中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自己也非常发愤图强，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你比如建造国家图书馆，他开始大量的用这个县里的这些领导，因为什么？他觉得县的领导是第一线的，他对他们的考察那是非常严格的，发现有好的领导苗子，他就把他提上来。所以在他任上大概有八九个这个宰相，都是非常成功的宰相。他对他的这个事业，他是非常有抱负，他的人生是非常丰富的。当然了，现在呢，大家因为有了李阳这个爱情故事，就忽略了他的政绩的这一个，对国家建设这一个。因为他这个人物呢，他是一个非常风流倜傥、多才多艺的一个帝王，琴棋书画，能谱曲，能打鼓，能拉二胡，能吹笛子。所以说呢，他对音乐方面呢，他又有独特的这个见解，他又能写唱词。所以说这个人呢，他的书法我也见过，非常了得啊！我也见过他的书法，因为我对这个人呢，我是非常怎么说呢？我特别欣赏这个人。这个人呢，敢爱敢恨，也敢抛弃。他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一个很接地气的一个带有平民性的这样一个帝王。他的晚年是非常非常悲惨的，虽然把他嫁到太上皇，等于实际上把他软禁了，最后他的命运很悲惨。当你了解他这个心理路程的时候，你演起来呢就很带劲，就那种感觉。马尾坡真是让他撕心裂肺，但是他在梨园那场他兴高采烈，他看着杨玉环，他说今天孤王我雅兴正浓，爱妃你能不能歌舞一回，我给你击鼓助兴，对吧？为了这一段翠盘舞，我还真是下了很大功夫。
对，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特别感兴趣的话题。您看啊，这个击鼓骂曹是您的拿手好戏，也拿过大奖。但是这个击鼓和皇帝为爱妃击鼓，他们俩在表演上或者是这个形式上是有很多不同吗？
因为我在打鼓的时候，我不像就是那个像击鼓骂曹那种啊，那是面对是曹操赤身露体，廊下敲鼓，他是一个名士，谁都不怕。但是他跟杨玉环的这段舞蹈打鼓，他不一样，心情是不一样，他非常愉悦的一种心情。他那个，你看我的鼓点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我要配合他，一个是节奏，要打他的情绪，一个是杨玉环的情绪，一个是唐明皇的心情。就是他有两次单师看唐明皇，当一看唐明皇，唐明皇兴奋的不得了，那个鼓点打的叫风雨雷电，要打出那种气势了，兴奋的不得了，而且跟太监跟那个高力士啊，俩人要斗气儿，要斗气。你看我这个鼓打的，你看爱妃跳的好不好？哎，哎呦好，跳的好。他也兴奋，就是你要把他的心里的感觉要给打出来。所以说在这场戏当中，他是一个很大的亮点。
但是怎么和石姐姐的舞蹈合拍呢？
他也是跟老师们之间也是一起研究这个到底这个翠盘舞应该是怎么跳，因为没有原稿，只能从唐舞上找到一点元素。你比如说从那个敦煌里面，还有很多那种这样的那样的飞天啊，他把那些动作提炼出来，提炼出来完以后，他把它交融在一起，把它编成一个舞蹈。那么这样的话，你就要想象他的舞蹈过程当中，他有这样的姿势，有这样的停顿，有旋转，有很多东西，但你的鼓点就要发生不断的变化了。他什么地方停止，戛然而止，叭一下停止，完了再一点点起来，一点点起来，一点点起来，打得很轻松。所以这个鼓我是下了很大功夫。所以在这个戏当中，梨园这场也确实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呢，就是这个戏也给了观众很多的启示。是什么呢？它有很多的这个典故是从这儿起的。一本梨园，对吧？当年唐明皇他就是有一片梨园，他的那个地方养了1500多人的乐工，对吧？有跳舞的、唱歌的、有弹的、拉的、打的，都在那个地方。他喜欢诗词歌赋，他又喜欢谱曲，他就跟这些乐工交织在一起，他就很开心。 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呢，他那天高兴了，他说追往后，我们这些个戏班就定名为梨园弟子，你们大家都是梨园弟子了，对吧？哎呀，谢谢班主，是吧？很好玩的，所以这个典故就由此而来。
嗯，
这个戏里头有几个不错的地方，就是说大家一个看了戏，了解的知识，对吧？你说花清池、杨贵妃沐浴，当年是秦皇汉武都曾在这儿建过行宫，是周幽王立功之地，所以我说他有很多典故都是从这儿来的。马尾坡这个事件是什么事件？这个李隆基他设立这个什么叫节度使，是从他那开始的。这个节度使是干啥用的呢？他是军民财融为一身，军政大权、民政大权，对吧？财政大权都是节度使管着，都在外围啊，外重内轻啊。所以安禄山兵变，他不听他的了，他有兵权啊，有财权啊，所以他造反了。
听您的介绍，我觉得您应该是为了出演这个角色看了很多历史相关的书籍。
我是喜欢看这些历史书籍的。我说原来我演出啊，站在舞台上的时候，你看山上一片白头发、雪花，都老年人。通过20年的推广，包括进校园也好，这种宣传也好，培训班也好，哎，现在一码的青年人，全是年轻人来看戏。
是的，
当你面对年轻人看戏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些年轻人都是大学生、博士生、研究生，他们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一些，不像过去老先生，哎呀，听戏103眼，摇着头，吃着瓜子，喝着茶，对吧？就听戏，现在是看戏，看戏，而且我们加强什么字幕，你这个字幕打错一个字，下面观众都马上就给你提问题。所以就是说，要求你的演员，你当你面对很多有知识、有文化的时候，你在演传统戏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注重自己的文化修为，就是你要提高你自己的知识面。而且我现在到很多地方，大学我都在做这个搞这个讲座。当你搞讲座的时候，很多这个学生在提问啊，他马上举手，老师，我要提问，你们为什么叫水秀？
嗯。
答得上来吗？
答不上来。
是不是啊？
对。
它为什么叫染口？
对。
为什么要画脸谱？为什么要不同颜色？说怎么办？因为你是专业人，你必须要了解你专业的知识。
嗯。
对吧？所以你一定要能够答得上来。白的代表什么？黑的代表什么？黄的代表什么？红的代表什么？碎脸代表什么？为什么叫生旦净丑？这都是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对吧？我们生。为什么叫生？对吧？生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思维它是逆向思维，生是因为它熟了
啊、
哦。你带着胡子很飘飘然然的摇着扇子、哦、对吧？唱老生，对吧？因为它熟了。
嗯。
为什么叫旦？旦是指的是什么？是太阳，是太阳冉冉升起的太阳，那叫旦。但是你演的是女生，阴
啊、哦，就是相反。
他正是相反，
正好相反，
对吧？
那静就是其实他脸画的特别花，
脏，
哎，脏嘴叫静，
他叫静，
嗯，
丑我们叫以丑为美，所以这都有文化内涵的，他不是乱起名的，不是乱起名的。所以说呢，当你要面对这些大学生的过程当中，你要加强自己的文化修为，就是你要多看书，多看点书。当我演大唐贵妃的时候，我肯定了解唐明皇呀。
嗯，
对吧？他有多少个妃子，多少个儿子，多少个女儿，我都知道。他30个儿子，29个女儿，
哇，
30多个嫔妃啊。
嗯，
他的故事太多了。他是一个乔，唐明皇的时期他是第6任皇帝吧？
嗯，
他就站在乔中间，最中间，由兴到盛，再由盛到衰，
衰，
对吧？他是起了这样一个作用。他的这个念和唱，包括表演，都做过处理。所以在这个戏当中啊，整个李隆基跟杨玉环之间的这个关系里面有无数个典故能够把它亮出来，让观众既看了戏接受了知识，剧也是一种知识输出啊，对吧？典故输出啊，都是典故。所以说呢，这样的话会给观众呢带来一个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看点。所以我呢能够来到江苏，当然我们在国家大剧院也演过，在上海演的更多，又在江西又演过。因为这个戏队伍庞大，接起来确实费劲。说心里话，光那个大屏幕，那个布景，好几大卡车，还有个管弦乐队，对吧？所以说呢， 江苏能够有这么大的这个雄心壮志，能把大唐贵妃能够接过来，也说明了咱们江苏对文化的重视，对好戏的渴望。那一出好戏，他希望能够让广大的观众能够来欣赏，能够来看，这也是政府对这个文化的一个重视。
那您既然说到这个江苏，我就觉得有一首海派京歌，我就不能不提，就是您唱的《水韵江苏》。
对，
这首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经常播出，尤其在海外啊，非常的受我们江苏人、海外的江苏人的欢迎，大家都特别喜欢这首歌。您是怎么会和这首歌结缘的？
枫桥停泊，千年钟声悠悠，船向过桥魂，也是卖灵儿。
因为当时呢，我开始没有想到跨界，没有想到去唱新歌之类的东西，就偶尔时间，就是我跟那个就是上师大的一个教授孟伟，他是特别，因为他就是教声乐的嘛，他痴迷于古歌。我第一首歌叫《桃花赋》，《桃花赋》呢是他是写给谁的呢？他是写给那个张也的。结果他张也录完了以后，他听总觉得好像是欠点什么东西，就无他是真是无意当中，就是孟伟非让我唱一版，哦，我说好好好，被他的这种执着的精神感动了，我说就录一版吧。录完了以后呢，他就给那些安华老师听了，安华一听，哎呀，他说李军这个声音可就不一样了，怎么到他嘴里就变了？因为我是处理过，我是把这词拿过来，我先看词，看完词听旋律，我再把这词吃进去完了，我再通过声音再把它反映出来，我是用心在唱，哎，一下就不一样了。结果一个梅花赋一下火了，没想到火到大海外去了，到处都是梅花赋，成了广场舞了，是吧？全都在那跳舞。我说这也挺好，这也是一种普及。那么后来又有了《水韵江南》《梨花赋》《半蜀梨花》，现在准备出一张那个唱盘，所有的这些赋、这些歌都把它出来。所以就是芮老师，他当时就是发现了这么一个题材。哎，他说这个水韵江南不错，你知道吧？将来啊，我们跟苏州那边或者跟江南这边看看怎么做一个合作，我们先把它弄出来。唱到他这个芮老师呢，啪的就挂网上去了，挂
立刻就火了。因为您的那个演唱进去之后，就有江苏那种深厚的文化底蕴的感觉，然后在一个委婉的女生又把江苏柔美的感觉衬托出来，就特别的让人印象深刻啊，一听就会很难忘。其实您说到这个跨界，我觉得您的跨界尝试那就太多了，特别潮，现在您也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网红，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粉丝，大家都称您为这个准叔啊。听说这个称号还是网友给您开玩笑取的一个绰号，是吗？
对，原来呢，他这个戏迷他有一个习惯，他就等着你忘词儿，你知道吧？台上哎，等着你，不是哪天，因为演员会经常忘词儿的，你知道吧？一些大哥呢想不起来了，一些词儿会绊在台上吃栗子。结果网友呢就把这些忘词儿这些地方，他给你整了个车祸集。
集锦，车祸集锦，
车祸集锦。完了叫没准大叔，就叫没准没准没准没准。突然有一天你有准了，你知道吧？我觉得这是一个昵称，挺好的。
是。
哇，挺好的。
是。
哎，我就把它接受了。因为我喜欢调侃我自己。
那您一开始接受有没有一个心理过程？
没有，
没有。
我觉得特好玩，你知道吗？特好玩。因为什么呢？你人呢，就是能够自嘲，这是你的一个，这是一个勇气。这是你本身你具有的一个底气。
而且这也说明您的粉丝都是一些特别年轻的，
非常年轻，
而且真的是特别喜欢您的人才会。愿意去给您做这样的集锦，然后来称呼您，给您起个绰号昵称啊。
现在原来演出我还什么去找帮我录录音啊，帮我录录像啊什么，现在不用了啊。不用了，我演完从啪逼的网站全上来了。
今天准叔又办上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准叔今天是救场啊，昨天刚演完范文寺，今儿又演做工，这个做工呢是临时救场啊，对，这个也是准叔应尽的责任啊。现在
就是您的作品包括二创都很多，人一出来那个弹幕都能糊脸，一整片一整片的弹幕飘过去。
特别好玩，所以说我也很喜欢这些粉丝，因为我这个粉丝光是500人的粉丝有好几个，上百人的那些粉丝团，哎，有时候上去给他们打个招呼，哎，好在什么地方呢？我会经常向他们求助的。你比如说我搞讲座，或者电视台当评委，他问我一个问题，我立马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我一下就是卡在那边，我啪把手机在下面，我说求助，哎，求助，什么什么问题，谁能回答上来？啊，准说求助，哗，不到几秒钟，哇，一片全上来了。就说这问题在这儿，先上来，就是说他会帮助你，对吧？你不知道的东西，他马上就告诉你了。
这就让角儿和粉丝之间的距离特别近哈。
是啊，我觉得挺好，
嗯，
我觉得特别好。而且我现在好多，你比如说有演出，他们从外地就飞过来，最远的一次他们从加拿大飞过来，啊，飞过来从日本飞过来，专门看你的戏，人家自己买机票，订宾馆，买戏票，完了来看你的戏，人家无非就找你签个名。拍个照片
是
特别可爱，而且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这种重视，我说中国你为什么撼动不了5000年的文化史，不管是正史也好野史也好，我们都是非常完整的一个历史，每个历史都有无数个故事，像冰糖葫芦一样给你穿起来的，一个故事一个故事，整个这5000年的文脉，我们戏曲就是因为有它作为一个载体，我们不断的往前发展，不断往前发展，所以才有了今天我们的国粹，有今天的我们的更多的繁荣的戏曲。
所以我觉得您能和这些年轻的粉丝们打成一片，也和您本身就特别的善于勇于接受新鲜事物和新鲜的表达有关系。我看大家经常跟您各种开玩笑，而经常有人问您说您到底有多少副眼镜、多少副墨镜、多少个蜜蜡，太潮了，平时打扮。
我是喜欢这个不同的，因为什么？你每天换一套衣服，倒并不是你特别刻意啊，你就拿一件衣服，你换换颜色，因为我的衣服都5颜6色。
嗯。
每天你换一件衣服，每天有个好心情。
嗯。
所以我特别崇拜毕加索，他说你就像。早晨起的太阳一样，你睁开眼你就照亮别人，说当你照亮别人，你愉悦别人，别人就愉悦你，你一天到晚愁眉苦脸的那就不行，你要是阳光那天天太阳跟着你走，你要是阴暗天天月亮跟着你走，对吧？这太明显了，所以说呢，有很多时候你一定要阳光，阳光会带着你周围的人都跟着你一块儿这个兴高采烈，所以这就是一个心态，当你把你心态调整得很好的时候你会很好。
我看您平时在抖音上也经常会发自己去某地出差，您的 ending 通常就是吃一碗当地的面，再配上一杯自己心爱的红酒。这次咱们到南京来了，您有想过要尝尝咱们南京的鸭血粉丝汤和南京的皮肚面吗？
等来演出的时候我一定会尝的，因为这是咱们南京的特色。南京的福子喵蛇红包。
哎，您会说南京话，说的还很好。皮肚面您知道是什么面吗？
我听说过，但我还没吃过呢。鸭血粉丝汤我都吃过，下回
到时候您一定要尝尝。
尝一遍。
欢迎您来到南京，也期待在舞台上看到您给我们演绎的细腻的流畅的一个完整的立体的汤面。
好的，
谢谢。
那天和李军老师聊完之后，我是很感慨的。短短的采访过程让我看到了一个京剧艺术家在舞台上的技艺展现之外，他要看多少书，做多少功课，有怎样的思考。同时呢，从高高在上的角儿到网络上小视频里亲切生动接地气的艺术分享者，又需要怎样的努力和底气？在新媒体传播格局下，戏曲行当如何利用现代传媒工具找寻到更为精准的受众和潜在观众，将网络流量变为剧场增量，这是当前摆在戏剧从业者面前的课题。随着观众土壤逐渐丰厚，我们需要戏剧从业者守住技艺与传统的底线，润物细无声地去呈现中华文化的底蕴，也更需要这些专业人士了解和掌握当代新媒体环境下的信息传播规律和当代受众的喜好，发挥自身的特色优势，实现传统艺术 现场艺术与网感的有效融合。那么作为观众的我们，自然就可以得到更多来自艺术的滋养。多么幸福，多么幸运。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自荐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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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9岁大二那年，他的编剧处女作《昆曲忘川》就被搬上了舞台，入选北京第二届优秀戏剧新作展。23岁研二那年，新编历史剧本《台城柳》就拿下了第四届老舍青年戏剧文学奖优秀剧本奖戏曲榜首，他本人更是成为最年轻的老舍奖得主。去年于思涵创作的单剧《凤先生》更是荣获第37届田汉戏剧奖剧本一等奖，成为近年来江苏唯一获此殊荣的青年编剧。于思涵说，越创作越能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精华，于是呢，他也从最初的为兴趣而写，转变为自觉地肩负着一种文化传承的使命。
有的时候好的作品它必须形式和内容特别的贴合，有哪一部戏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不管是写的特别艰难，或者是创作的过程特别快乐都可以。
其实我就记得是应该那个时候还是在学生时代，我们是18年首演，19年它是演出比较多的，就是我们创作的那个粤剧《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那个其实是校园作品，但是它也是由中国戏曲学院我们孵化，由南京市粤剧团作为演出单位演创演上来。那会儿我还在学校读研，就把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小说改编成了我们的戏曲，然后当时其实是孟京辉排过舞台剧话剧版的《一个陌生女人来信》，电影版徐静蕾她和姜文她也演过《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那一年我们就把像也做成了戏曲粤剧版。然后其实那部剧当时在学校的时候还是属于贫困戏剧，然后整个那个投资其实学校给的孵化的金额是很少的，但是呢我们所有的从编剧导演主创团队大部分都是我们的学生，但是那部剧呢我们后来写出来之后，它其实是在我现在所有小剧场作品里演出最多的，它在北京当代小剧场戏曲节、北京故事优秀小剧场剧目展演、上海中国小剧场戏曲节、深圳南山戏曲节、四川大凉山国际戏剧节和英国爱丁堡艺术节我们都去演出过。然后我就记得这个剧刚开始做出来的时候，我们还在想它能不能卖出票。那时候我们就在北京龙福剧场演的时候，我们签的那个协议其实就是由卖票的这个数额来决定我们跟剧场的场租，就是对半这么分，但是那一场是我们所有的票全都卖掉了。然后我就记得当时我写这个《一个陌生女人来信》的时候，我就感觉写每个剧它都对应着那个阶段独属于自己的那一段的生命历程。我在写到那个女主人公她到最后一大段核心唱段，她在回溯她自己的18岁、28岁的一路行来的经历的时候，我就记得我当时最初写出来的时候我自己并没有打动自己，果然其实没有打动自己的作品，没有打动自己的那个这一段，导演和大家看了就会觉得哎，你可以更好。就是为什么说对这部剧印象很深，就是那一天我就记得是在北京，然后正好是外面在下雨，我在宿舍里面 宿舍就我一个人，我听着那个我们的作曲王啸斌老师，他做了一段特别好听的一个写男女主人公十年后再相逢的一个小提琴，他做的一个 MIDI。我听着那个音乐，一边写一自己在一边哭，然后写出来的那个核心唱段一看，然后导演然后他们就说就是这段了。我就觉得就是到了后来到了现在工作之后，其实是越来越多的这个小剧场大戏，它会给你的无论孵化资金还是做这个剧目，它会更充足。但是我永远都会记得属于那个学生时很宝贵很独特的一种状态，它其实也是因为有着这些剧目的一个铺垫和积累，提供了这个平台，然后当你的作品搬上舞台被检验之后，才会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而且我就记得当时是这个剧在深圳南山戏剧节演出的时候，一个素不相识的观众，他写了长长的一个剧评，好几千字都没有认识，然后他后来发给我们剧组群，你会觉得其实你的创作你一直是有同样的生命是在回应着你的，到这个时候你会觉得是创作最快乐的时候，就是你会发现其实你不孤独，甚至有很多人他也在给你热情的回应。
十年间推出了十部不同戏种不同题材不同类型小剧场戏曲作品的优秀编剧，于思涵总是给人一种游刃有余的感觉。可是当我们聊到创作瓶颈和全新挑战的时候，他说其实压力一直都是有的。
就是刚才说到的台城柳啊，为什么会有创作出那样一个作品，因为在写台城柳之前，我写的好几部戏都是才子佳人爱情戏，就那时候还在上学，但是我的研究生导师也是我们现在国戏戏文系的主任严全义老师，他就说思涵你可以多尝试，你不要只写爱情戏。我当时20多岁20出头，我就很想证明自己，我虽然是个女性编剧，但是我可以不仅写爱情戏，我想写个历史剧，我想证明自己。看到了台城柳这个题材，其实都是有意识的，我想写一个历史题材的剧，我就在找这个题材，然后到其实那个时候就是自己闷头写。就是我发现人有的时候当你陷入了某个好像是瓶颈期，你想突破自己的时候，其实也是你最容易去成长的一段阶段。因为我觉得你所有的尝试，你都是再去你突破自己，再去尝试着去做一些打破你原来的一些写作的你的舒适区，是一个进步的过程。然后那会儿我就记得我自己写出来那个作品的时候，每天其实睡前都会再想一想。其实有的时候写剧本真正动笔写可能也就是那十来天就写好了，但是在此过程中你前面搭框架，我写作的习惯就是我就喜欢戴着耳机先去听歌，我就在听歌的过程中我就会想各种就是像密针线一样的，就这一段我安排哪个人物会有什么，就会每天都在脑子里过，然后等到有一天觉得可以写了，一鼓作气就从床上爬起来，然后把它就是这样写完。
那我们知道从第一届我们的小剧场展演你给我们带来的是金粉世家，去年是红豆，那这两个在前两届都是拿了大奖的，那今年又给我们带来聊斋紫薇，那这一路过来我们的小剧场剧本的这个孵化营，这个孵化计划，你觉得对你这样现在一个已经非常成熟的编剧来说，它依然有什么注意吗？
有，其实我是很感激小剧场孵化这个平台，无论是当时在北京还是我2019年回江苏工作，因为我其实是连续参加了3届。我特别喜欢江苏的文化氛围，因为江苏院团特别多，100多家院团，有很多剧种，京昆西粤洋淮，然后柳琴戏，各种各样的。我觉得小剧场的这个平台，正因为省里面把小剧场的扶持，它其实是绝无仅有的，它在国内，它是把它写到了政府的文件当中，它扶持小剧场。每年江苏紫荆都会有一个小剧场单元，到我们文旅厅的那个小剧场优秀的精品剧目，其实是给了我们青年剧 作者这样的机会，能够把我们平时想自发创作的一些很有艺术感的一些题材搬上舞台。到了现在，我虽然有大戏的约稿，但是我还是细想做小剧场，包括最近在跟丹阳合作的丹阳小剧场单剧的《白蛇传》的这么一个题材，又在想从一个什么样的切入角度去写，可能是想从雷峰塔岛开始写起。说小剧场它就是像我心目中的一个理想王国和花园，我会觉得我只要是我出于热爱，我想创作的题材，我第一反应想到的都是小剧场，因为我觉得在这里是青年编、青年导、青年演，我们一群志同道合的当代的戏剧青年，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有当代审美的小剧场，让我会觉得当舞台打开灯光就很璀璨、闪着光的这么一个剧，会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今年在所有的小剧场展演的剧目当中，看到有一些作品它的编制也是学生，可能就和若干年前的思涵一样，像那天是72号的冒险，编制那个小男孩演完之后出来和大家打招呼的时候就哽咽了，泪光盈盈。您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吗？从学生时代然后一直到职业编剧哈，会对现在的这些年轻的甚至尚在校园内的小职场编剧们有什么建议吗？
我特别感同身受，因为我记得我当时处女作就是那个小剧场昆剧《忘川》，它是在2014年首演的，那会儿我是正好整20岁，我记得当时是在我们学校里面先孵化出来的演出，就演了一场，但是我们当时剧组其实是安排了录像，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机器的故障还是什么，他没能录成功，然后当时我知道第一反应我真的就是哭了，就冲到了我们就是那个当时的学校老师办公室，我就说哎呀，我就觉得很难过，因为我原来我就觉得我毕业之后还会不会干编剧都不知道，我就觉得我可能就那么一个作品然后还没给我录像录上，然后我就觉得很难过很难过，然后后来那个老师他就说哎呀你别难过，说到时候我们北京有那个民族艺术进校园让你再演一场，然后我就特别很开心，然后呢后来发现有一个韩国人，我们当时的那个交流的一个学生，他拿手机全程录了，然后我就很感谢他，然后我就完全能体会到，包括后来排了一个大剧《鱼玄机》，然后去黄河参加那个黄河戏剧节，我作为编剧，但是我是开场前我是负责什么工作，拉大幕，因为学校就是没什么人嘛，然后我就去，然后就是扛那个道具都人肉背过去，演出结束前底下坐着那个黄河戏剧节的各种评委专家领导，我就是负责在7:30演出前准时把那个大幕拿开，但是他那个大幕呢他又是电动的，我就那个技术白痴又不太会，反正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演出前把这个大幕成功打开了，所以我就现在看到很多就是现在的师弟师妹或者就是比我年纪小的这些00后啊95后，我都会就觉得在他们身上就看到了几年前10年前我的影子，我想说的其实就是珍惜每一次创作机会，因为把它有的时候它既是一个剧目的创作，它更宝贵的它可能不是演出当天那一个多小时，而是你在创排这个剧目当中的那几个月，你跟大家你收获的不仅是一个剧，还收获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就是这种青春的宝贵其实也是无可替代的，我就觉得有什么想做的事儿，就趁着年轻想写的戏你就去做去尝试，因为会有一群支持你的人的，因为大家都有从年轻过来的这个经历，
就是不要放弃哈。
对，
但是也有很多人会说，那编剧也不是人人都有这个能力的，你觉得什么样的素质是当编剧一定要具备的？
我觉得其实我原来看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就是说有的编剧呢他写剧本他是用那个技巧在写，就比如像炒菜柴米油盐酱醋茶，他可能人也有喜怒哀乐，就是那种情感例子嘛，他知道什么时候你该哭了，什么时候开笑了，他是用这样子去写作，很多成熟的剧作家他也是这样写，他就会觉得很有章法，很有结构，很有逻辑。那有的编剧呢完全每个剧都是带入感情，当你写完一个剧本的时候反而会有种就是像演出过或者刚写完一个剧本，你会有种失落，就是有种你写到最后你痛哭流涕，然后你完了之后你会有种狂欢后的那种落寞感。然后但是我就觉得如果是我还是会想，我无论多大的年纪我都想用情感去写戏，我觉得对于一个编剧来说你一定要有 真情实感。你首先无论一个剧本的好坏，你首先打动了自己，你才有可能打动观众。就是说你对待创作你要有一个很赤诚的赤子之心，我觉得这是对于编剧来说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无论这个题材是命题作文还是自发创作，无论是约稿还是什么样的机缘下创作的，你都会觉得你写完之后，这就是我当下最高的水准，我没有辜负我现在所花费的这个时间。回头你会发现你每一个剧本它就像一个日记一样，它是你那段时间独属于你的生命历程的一个见证，我觉得就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可能若干年之后你再看你这个剧本，你会觉得如果是我现在写，我会比当初写的更成熟，但是不，你就是当时的你，它就是你那个年纪独一无二的烙印，这都是很宝贵的。我就觉得所以就是珍惜每一次创作机会，不要去辜负它，也不要辜负自己。
可是我们现在写戏也好，我们包括我们做节目也好，现在都很强调说讲好中国故事，讲好江苏故事，这个说起来是一句话，其实做起来是挺难的。你会怎么样去平衡分量，把更多的力量是放在创作上，还是更多的力量去放在你想要突出的那个主题上？
对，其实就是说到主题创作，我就记得当时其实我们罗周老师他说过，他说其实是没有写不好的题材，就是看你是从哪个切入角度。所有的故事只要它能够成为一个舞台剧，或者是哪怕就是没有什么戏剧性的，它只要是发生在我们普通人身上或者人身上故事，它一定是有人性都是有共同点的。你不要想到我是把它当成一个命题作文主题创作，你写戏就是说先写人，当你写的这个故事你是符合人性的，然后你是能够打动自己的，那你首先你就是这个故事你看你是不是打动了自己。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创作的任务，但是我知道这个说起来轻松，其实实践起来很难。就是说创作它还要有一个感性和理性的平衡，有的时候你会自我感觉你陶醉在其中，但是你要注意一个张弛有度的，你不会就是过多于沉溺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你也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冷冰冰的命题作文。当你能有个感性和理性的一个平衡的时候，其实你这个作品往往就会比较打动人。但是因为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一直在探索永远在路上的一个课题，对每个编剧也是的。其实你写一个剧，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舞台剧，你只要有一个你能打动自己打动观众的点，我觉得也都能算得上成功。
那天我和于思涵聊了很久，聊了很多，从星座到爱好，从创作到情感，应该说他打破了我对于传统戏曲编剧的惯性印象。他时尚灵动敏感又坦诚，言谈间既有浓浓的书卷气，又不乏呆萌搞笑的可爱。很难想象那些或沉重肃杀或旖旎缠绵的唱词都出自于他的手笔。戏曲在不同时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审美价值和风格特色上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也正是因为有着像于思涵这样的新时代戏曲编剧，在遵循中国戏曲本体的基础上进行守正创新，才会有更多各年龄段的观众走进剧场，让戏剧的张力无限延伸。我特别喜欢于思涵在《高歌行遍少年路》我的小剧场戏曲创作一文中写过的这样一段话：在我心中，我国古典戏曲恰如一座年月悠远的花园，刚踏入时新奇地打量着前所未见的风景，随着步伐的前进，或许某天听着园外繁华热闹的声响，会忽然觉得看惯了园中的花木石鸟，甚至亭台楼阁也因经久林立失了颜色。然而当沉心静气继续深入行走，终将发现这座花园里蕴藏的匠心与灵韵。若我们能站立在当代，为它添上几抹亮色，便也不负入园之机，不负满园春光了。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 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泪沾裳。